放眼华东，关注长三角，江苏、上海、浙江，长三角连线。
听众朋友好，我是董杰，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长三角连线江苏传真。近日，南京市光华东街小学校长吴宁在朋友圈发了几张旧板凳换新颜的图片，引来无数点赞。这是学生们一个月时间的劳动成果。
位于学校操场一角有几间工农室，过道是玻璃顶，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工具，其中一间就是木工坊。在一排破旧的凳子旁，几张刚刚翻新好的凳子显得特别耀眼。下午第一节课是五年级劳动课，孩子们热火朝天地忙碌着，有的拆卸旧凳子，有的打磨抛光，有的上漆，有的给木板刷防腐油，大家操作都非常熟练，有模有样。校长吴宁说，这些凳子可算是学校的老员工，2003年以前就在学校了，比孩子们的年龄还大。原本是放在杂货间，没想到在孩子们的巧手下又重新上岗。
这个旧物改造这个项目呢，其实是嵌入在我们劳动课的学习中的。在一开始我们劳动课呢，我们会做一些让孩子进行拼搭或者是手工制作这样的一些课程，但是孩子们觉得没有意思。我们发现孩子的兴趣点呢，是希望能够通过他们的手工劳动能够解决生活中的真实问题。所以呢，我们就想呢，我们的劳动课要基于两个点啊。第一个点是必须基于真实的问题情境，那第二个点呢，是来源于学生的兴趣内容。
五四班杨子阳说，虽然累但是很有趣。
我觉得挑战最大的应该是打磨这个地方，因为打磨的时候比较累，需要花很长的时间，要把每一个角落给打磨的光滑。与网上买凳子不一样，感觉自己做的感觉成就感满满。
吴宁说，劳动就是要把孩子放到生活中去，希望更多的孩子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劳动项目。
儿童是城市未来的主人，如何在城市建设中更好地给予孩子关怀与温暖？江苏多地城市建设从一米高度出发，从孩子的实际需求出发，越来越多普惠可及的公共儿童服务为孩子而改变。
走进苏州市第二图书馆，记者看到这里专门为0到14岁的少年儿童打造了一个少儿图书馆，小到自助借阅机的示儿化定制，大到整个空间布局的动静区分，少儿图书馆从各个细节入手，贴心地为小读者们营造了良好的阅读氛围，来充分满足亲子阅读和小读者自主探索学习的需求。家长说，
比较适合小孩子的高度吧，书本也是这样摊开放着，就小孩子在选书方面会比较丰富，还有比较自由一点，能增加他自主性，然后他自己去选书的话，他兴趣会大一点。
不仅是苏州，南京、徐州、扬州、无锡、镇江等多个城市也纷纷将创建儿童友好城市列入到城市发展规划。省规划设计集团城乡院公司规划一所主任规划师许珊珊告诉记者，拿城市交通设计来说，如何做到儿童友好，这就考验当地通学路径设计的尺度和环境的营造，同时多元趣味也是儿童友好空间的设计原则之一。
特别是学校附近的路段，我们提出呢是独立划分供儿童上下学的一个通学路径，更多的能营造出一个能够保障他们自由通行，同时也给小孩提供一个可以满足他们社交需求的一个空间。小孩能活动的这个通学路径当中呢，要注重比较安全性的植物配置，避免一些比如说有刺啊或者是可能有毒性的这个植物。而且道路设计的时候呢，我们考虑的是他们会不会是骑滑板车啊，还有就是做一些步行为主，所以会有这种无障碍设计，要保证它的一些这个连通性。
建设儿童友好城市是一项有温度的事业，江苏将全域建设儿童友好城市，让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宜居城市建设的参与者和受益者。我们更期待多一些一米高度的视角，让城市更加人性化。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是董杰，在南京祝福你平安喜乐，下次再会。